Chapter 18 People cannot be judged by their appearance. Oceans cannot be measured with a bucket.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很久以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文化很尊崇铭记。在人们眼里，这些铭记都是受过古典文化艺术熏陶的高雅伴侣。在南宋初年，大约公元1130年，京城临安府住着一位名叫花魁的名妓。一般来说，名妓都十分漂亮，而花魁更加出色，因为她是个优雅的才女。花魁不但擅长女红刺绣，而且吟诗作赋、琴棋书画都比得过男子。花魁本来是北宋京城开封府一户好人家里受宠爱的独生女。女真族攻打宋朝，毁了开封，并在北方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后，宋朝政权不得不搬迁到了南方，而住在开封府的很多百姓也只好逃往南方。在逃难的混乱中，当时才12岁的花魁和父母走散了，最终在宋朝新的京城被卖到烟花巷里，成了一名青楼女子。花魁很快就成为了临安府里最红的名妓，宝娘利用她来收取的费用特别高，一夜要10两白银，但慕名前来的男人还是排起了长龙，常常要等1个多月。花魁的嫖客多半是城里有钱有势的人，老老少少都有。然而那些没钱没势的穷小子也并非没动过一样的念头。比方说，附近有个叫朱仲的卖油郎也为花魁的美貌倾倒，一心只想跟花魁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不然死也不会甘心。于是朱仲每天加倍干活，并且省下每一个铜板。每当他攒够了铜板，就怯生生地拿到银铺去兑换成1两银子。银铺的伙计开始的时候很看不起这个又笨又穷的卖油郎，后来也被他的执着感动了，就心里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朱仲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攒够了10两银子。当朱仲带着银子高高兴兴地到青楼找花魁的时候，宝娘却再三推脱，让朱仲把自己好好打扮一下，穿得体面一些，像个绅士一样才配得上花魁。此外，宝娘告诉朱仲得等几个月，而且他跟花魁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得等他接待完常客以后才行。朱仲期待的夜晚终于到了，他等了老半天，花魁才回来，并且他喝醉了。本性善良的朱仲一看见花魁醉得像烂泥一样，就为他感到很难过，然后就很自然地把他扶上了床，给他盖好被子，整晚都坐在床边服侍着他。第二天早上，花魁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好多了，朱仲就觉得他长久期待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告别了花魁便回家补觉去了。朱仲再见到花魁是1年以后了。有一天，朱仲在西湖边卖油，听到路边一个头发凌乱的妇人哭泣的声音，定睛一看，朱仲惊呆了，是花魁。原来一个嫖客因为花魁拒绝他的非礼而感觉被冒犯了，于是将花魁甩在了路边。朱仲又一次表现出他的善良，他叫来了轿夫，让花魁坐在轿子里，自己一路走着护送花魁回家。到了青楼，花魁下了轿子 就告诉了朱仲自己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他一直努力把自己赚的钱存起来，等找到真心爱他一辈子的情郎，就从青楼赎身出去。从那天以后，朱仲和花魁就快乐地在一起生活了。可想而知，城里所有的绅士们听到小小的卖油郎现在独占了花魁，都惊得目瞪口呆。不过呢，人不可貌相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实际上，朱仲本来也是来自开封府的一户好人家。女真族灭了北宋以后，朱仲的家庭也被毁了。13岁的朱仲就过继给了没有子女的邮店朱老板。大家还没得知朱仲真正的身份以前，都觉得他配不上花魁。现在谁都说他们两个人真是门当户对。
The proverb in modern usage: Laszlo the janitor.
新移民给我的启示。80年代初，我在一所学院当教授，也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我喜欢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傍晚，因为每天只有那个时候，我的世界才安静下来，我也才能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通常等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大楼里剩下的另一个人就是清洁工拉斯洛了。时间长了，我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我们很少交谈，因为拉斯洛的英文水平很有限。拉斯洛不像普通的清洁工，因为他的衣服和动作总有一点太正式，工作也有点太积极了。最奇特的一点是他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好像他的脑子里想着一些有趣的事儿，而且在扫地的时候，他的动作总带着一种节奏。有一天，大楼里换了一个清洁工，我开始想念起拉斯洛来了。不久，我就听说拉斯洛其实是一位大提琴高手，最近加入了一个有名的交响乐团。原来拉斯洛的妻子受聘于我校担任钢琴教师，而拉斯洛就跟着妻子到美国来了。他们夫妻二人原先都是捷克国家交响乐团的团员。知道了拉斯洛的背景以后，我觉得认识一位这么有成就又这么谦逊的人实在很荣幸。从那以后，我经常碰到类似拉斯洛一样的新移民。最近的一次是一位优步司机，他来美国以前在古巴是一位医生。他和妻子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与地位，为的是给女儿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人不可貌相。现在我也知道不能从新移民在美国社会里的地位来断定他们之前的背景。
This is the end of chapter 18.